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说的非常正确。就拿这个田不理来说，小伙长得挺帅气，往那一站是玉树临风啊，细皮嫩肉，很斯文，五官也清秀，怎么看怎么像个读书人。他怎么那么狠呢？有两种原因，一个是他的环境，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本性。人的本性啊，就有的人是兽性，一般的人都存在，不过由于礼仪法律的约束，他不便发作，也不敢发作。如果没有这些约束着，要兽性发作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想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都特殊，瓶子里头装俩泥鳅，把那筷子上拴上针，往那里头刺，看那泥鳅受苦的那个劲儿，觉着心里头挺快活。你说这不就是兽性吗？还有的儿童时期在山上挖小坑，把逮来的小动物埋在里头，过一小时把它扒开，看看闷死没闷死，等等等，此种例子举不胜举。这就是人兽性的一面。这个田不理家里住着离三角城监狱很近，他没事抬腿就进监狱，一开始瞅着那些酷吏折磨那些罪犯，他也害怕，看的那血腥的场面他不敢看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他有了兴趣了，他还跟那些狱吏商量，能不能让我试试。那些酷吏一看他是县令的公子，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，哪有不从之理呀、啊？把鞭子就递给他了。那鞭子有几十种啊，有轻鞭子，有重鞭子，有的鞭子就是皮条拧成的，有的里头还带零碎，什么装些铁疙瘩，里边还带针呢、啊，那样抽到犯人身上谁受得了啊？他就亲手掌刑，把那些罪犯打的是鬼哭狼嚎。一开始他听着有点刺耳，心里发颤，但是久而久之他听惯了，觉着他惨叫声跟那音乐差不多少，要不听啊心里还难受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兽性发作呀？总之他想出一切办法折磨这些罪犯。后来到什么程度，连那些狱吏啊都看不下去了，心说爷们儿，你别把人给折腾死，折腾死我们不好交差呀、啊。都在旁边求情，公子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也过足了瘾了，你看收拾的都奄奄一息了，您别累着，都得劝他。您可想而知到了什么程度了，这个外表溜光水滑的小伙子就变成了残忍的凶手。有一年他在弱冠之时，什么叫弱冠呢？儿童时期过了，步入了正式的少年，正好魏国和齐国联合攻打赵国的李怀二城。那段书您还记得吗？那赵国的大将军赵疵、公孙福等人坚守李怀二城，打了半年多，那赵国倾尽全国之力啊，粮食不多了。齐国也不例外，齐国耗了半年多也受不了啊，那库底儿几乎也打扫干净了。因此齐国的国君下了一道旨意，在全国征粮，每郡每县都摊派了任务处，济南令也摊了数了，就是田不理他爹呀，叫田敬俭呐。这田敬俭接受了任务之后开始征粮，而且齐国的国君下了严令，在指定的时间必须得交纳上去， 交纳不上去就要担责任，轻则官帽保不住了，重则就得下狱或者丢了脑袋，十万火急。但是这布告发出去了，在征粮的期间一粒粮食也没征上来，哎呦，把这田径俭给急的是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呀、啊！回到内宅之中，连连的跺足捶胸，奈何奈何呀！正好田不理来给他爹问安，一瞅他爹最近也瘦了，坐到那儿俩眼发直，唉声叹气，他就问：“父亲，您怎么了？”“儿啊，我遇上麻烦事儿了。”他把经过这么一说，你说这些老百姓一粒粮食都不上交，叫我如何对得起国君呢？我还要担责任呢。田不理一听乐了：“父亲，嘿，您多余着急，您想点主意。”“是主意我全想到了，比如征粮，我把那价钱提得最高，比别的郡县高得多，这些老百姓也不肯出力，如之奈何呀。”“爹，这样吧，您呢把这任务交给我，您给儿一次机会，我替您征征粮，用不了几天叫您完满的完成任务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这个田径俭呢，知道儿子有点点子，知子者莫若父嘛，但是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办法，因此也就同意了。“儿啊，不准越轨啊，你可以助父亲一臂之力，妥了，您请好吧。您呢这两天就是保养身体，闭目养神，什么您都甭管，您把印信交给我吧。”大印交给他了，有了这玩意就有了权利了。当爹的把权力全给儿子，田不理早都想好了道道了。首先到三角城，就是到监狱，提出十个罪犯来。这十个罪犯都是死刑犯呢，不接也得死。五花大绑带出来了。另外他告诉差人，在咱们济南治下，有没有民愤极大之人？老百姓素日对他们积怨甚多者，当差的说：“那太多了，为富不仁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”“给我抓来十个，啊，就要十个。”“哎哎。”那些当差的心里都有数啊，都是本地面的官人，抓十个不费劲儿，没到两天全抓来了。田不理点点头：“妥了。把他们十个也给我捆上，明天是不是东关大吉呀？”“公子，您记得真清楚，明天正好是东关大吉，把这20个人全给我押到东关大吉。你们今天晚上辛苦辛苦，在十字路口给我搭一座高台，我要当众讲话。”“行行行行。”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当差的全办到了。到了第二天东关大吉，田不理收拾的干净利落，带着差人押着20名罪犯到了大吉上。老百姓不知道这是干什么，搭台的是唱大戏还是干什么？本来赶集的人就多，万头攒动，这些当差的又把20个人五花大绑的押到台上，刽子手身披大红，怀抱鬼头刀和大斧，这本身就吸引人呢。这老百姓啊，从四面八方都挤到这台子来了。田不理一看差不多了，当众讲话，首先宣布齐国的国君有诏令，在全国征粮，可我们济南地带瞪眼儿蒸不上粮来，难道说没有粮吗？有的是，有些不法之徒啊，全藏起来了，准备再出高价出售， 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像这种齐国的百姓要他何用？你们看见没看见，这就是公开有粮不卖的人，今天当众依法处决。如果你们有粮不卖，以他们为例，拉过来，先把那十名死刑犯给押过来。那死刑犯呢，敢说什么呢？反正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呗，听之任之。最使大家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田不礼把袖面一挽，把围裙系上，从兵器架子上抄起一把大斧子，干什么？他要亲自执行，不用刽子手。这家伙厉害不厉害？书说简短，把这十名死刑犯一斧子一个，一斧子一个，砍的是人头滚落呀！台下的老百姓看得清清的，吓得把眼全闭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一口气儿把十个人全斩了。那台子都染红了，田不礼浑身上下被血崩的也变成了血人了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又吩咐一声，把那十个为富不仁、民愤极大的人压过来了。这些人方才在旁边看着，吓得都拉到裤子里了。一看这家是个魔王啊，真砍呐、啊！吃饭的家伙没了。拉过来之后，这些人就跪下了。哎呀，公子啊，公子啊，公子饶命啊，我们的确有粮，我们马上就交，尽其所能，我们分文钱都不要，留下我们的命吧，饶命啊。完了，早干什么去了的，到这份上才想起来把粮交出来，看来你们是居心叵测呀。可也罢了，既然你们承认有粮，愿如数交出来，那么就恕了你们的死罪，但是活罪不免。来人，把他们绑在木架子上。把这十个人绑在木架子上，底下垫着石头凳子，干嘛呀？把脚全给剁下来。上古有这么一种刑法叫月刑，就是剁双脚，那也太残忍了，咔嚓咔嚓，啊啊啊，一阵惨叫之声，满台子上全是脚了，台下围观的人都吓得起不来了都。而后田不礼宣布，看见没看见，凡是有粮不交者以此为例。我现在手中掌握着许多人的名单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你们有粮食，我给你们两天的时间，纷纷到县署前去纳粮，如果逾期不现，以他们为例。就打这一天开始，真起作用了，交粮之人排大队，半夜就在那排着，就怕田不礼掌握了他们的实际情况。尽管有的人粮不多，也如数交出来了，那也比掉脑袋剁双脚强得多呀。他就采取一种粗暴残忍的办法，没到几天把粮食全征上来了。这下田不礼济南地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有人管他叫田阎王，有人背后污蔑的管他叫田小鬼。阎王也罢，小鬼也好，都是夺人性命的，一听田不礼的名字后背就发凉。他爹高兴了，哎呀，我儿子真有办法，但是他也深感这个办法呀有点太越轨了，太残忍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粮食交上来了，能完成任务把纱帽保留下来，这是一大功劳啊，因此也没好说旁的。呵， 从这件事之后，这济南地界装不开这个天不理了，他是想怎么干怎么干，是为所欲为啊。走到街上，老百姓一看是天不理，吓得赶紧躲闪，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。咱们单说有一个人住到济南东关外的东乡，离城40里，姓简，叫简宁啊。简宁在东乡是大户，姓简的人多达500-600户，光青壮年就超过1000人。久而久之，老简家就成了本地的一霸。他那个庄村也不少外姓人，外姓人都挨欺负，敢怒而不敢言嘛。这个简明呢，家资巨富，竟用非法的手段聚敛钱财，可以说是东乡的首户，头一个富而不仁的大恶霸。平日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而不为。老百姓一听简明两个字，也是脑仁疼。久而久之，县令田敬简知道这个事儿，因为老百姓啊不满这个简明，举报信告状的每一天陆续不断。田敬简心说，这还了得，在我的治下，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出来恶霸了，光天化日欺占人家的田产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我要知之不问，将来我也得担责任。但是他深知简宁这个家伙不好对付，听说他背着朝廷，不知道打造军器，思练乡勇，打的旗号嘛是保卫乡址，哎呀，很难对付。如果一时处理不当，积成变故，我没法交代啊。哎，以柔克刚吧。一开始他采取妥协的办法，派一些知情人去劝说简明，拐弯抹角告诉简明啊，应该奉公守法，不要胡作非为，你这样长此以往要负责任的。结果劝说了多日无效，这个简明只当作是耳边风，我行我素，变本加厉。后来田敬简一看这个人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，必须得武力对待。他也深知这衙门里头有人跟这简明不错，私自通风报信，为了保密起见，这天晚上他把所有的差人集合起来，派出120多人突袭东乡。到通乡呢，抓这简明去了。就那么保密，这简明事先也得着通知了，听说县衙的官差要来抓他，他事先做好了防范，把手下的庄客1000来人全都集合起来，严阵以待。那结果怎么样，可想而知。当差的来100多人，他手下1000多人，他目无法纪呀，公然的拒捕殴差，把这100多差人打的是鼻青脸肿啊。当差的也怕横啊，一看人没抓来，受伤的人很多，马上撤回县衙。这个简明这个胆子就这么大，一看既然把窗户纸捅破了，干脆就干到底吧，率领着1000来人公然是攻击县衙。到了城里，把县衙门团团给围住了，他又带了200-300死党闯进县衙，把腰一叉，公然叫号：“田敬简，你给我出来！田敬简，大爷来了，你给我出来搭话！”田敬简也吓得是抖一耳战，你看烦喽，烦喽！光知道他是个恶霸，不知道这家伙这么凶啊！现在插翅难逃。硬着头皮出来见这简明， 见着简明免不了作揖搭躬啊。简大爷，您来了，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嘿，田静简，你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，派人抓我去，你倒多派几个呀，你派了些烧干零碎能抓得住大爷我吗？这可是你先惹的我，可休怪大爷我今天无情。哎，简大爷，简大爷，您消消气儿，您今天围攻我的县衙，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，我唯命是从就是。好，算你明白。我多了要求没有，就是两条。一，今天的事情不准追究。田静简赶紧点头，行行行，不追究不追究，不打不成交，咱就算交个朋友，哈哈，行了吧。嗯，还有第二条，我们东乡的土地有的是，赋税太重，我们交不起，你必须给我们免赋税三年，三年不许征税。田静简一听一咧嘴，我简大爷，这可不行啊！这赋税乃是朝廷明文规定的，我哪有权随便给减免了？我要减免了，我拿什么上交啊？这个是实难办到。哦，难办，对不对？伙计们，给我砸！一声令下，这300多人齐动手，几乎把县衙给拆了。他们围攻县令，推推搡搡，这个一拳头，那个一撇子。谈笑之间，再看田静简浑身是伤，血流满面了，好悬没个折磨死了。眼看性命岌岌可危之时，救兵来了。谁呀？田不礼带着本地的驻军3000多人，把这些搞暴乱的人给围住了。原来啊，田不礼今天呢在读书呢，哪儿他都没去，因此不在现场。当他听说县衙门出了事儿之后，他脑瓜相当好使啊，偷偷拿着他爹的印信到营盘里去调兵去了。这个文官虽然无权指挥军队作战，但是有了危难可以调兵啊，希望军队帮助摊压地面呢，因此带着印信田不礼去了，跟本地的武官一联系，武官满口应承，就3000军队全派来，这跟剿匪一样，把简明等人是困在核心。